昨天没有来的，后面有进门的那里有一些讲义，如果你愿意拿一份的话，好像还有。
如果你琴日冇嚟嘅咧，门口嗰度有一份讲义，你可以攞翻。
就是只有一份啊，两讲在一起的。
即系得一份讲义，两张吧。
在开始以前，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请问在座当中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
在开始之前想问一个问题，当中唔知有冇人系未信主嘅啦？
啊，没有。那有多少位是学生？
有几多位是学生咧？
很好，谢谢。其他的是做事的，是家庭主妇。那多少位是已经结婚的？
有几多位已经结咗婚嘅咧？
啊 ，OK。好，谢谢。我们今天会从第一讲的最后的一个题目来开始，然后我们再接着。
我们今天会由第一讲的最后一题那里开始讲。
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您。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你拯救了我们，
你拯救了我们，
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向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
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向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你又赐给我们有一个特权可以来侍奉你，
你又赐给我们一个特权可以来到侍奉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恭敬把这一堂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
我们恭敬将这一堂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
求主你自己的圣灵自由的运行，
求主你的圣灵自由的运行，
让我们讲的翻译的跟听的我们都同感一灵，
让我们讲的翻译的所听的都同感一灵，
让主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的心中显明，
让主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的心中显明，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昨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有许多的例子，
昨天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的例子，
看到上帝欢喜用姐妹，
看到上帝是喜欢用姊妹，
而且在一些很关键的时刻，他用了一些表面看来很平凡的人，
而且在很关键的时候他用了一些在表面上看来很平凡的人，
不同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不同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又成为了神所要用的器皿，
好比摩西，他是以色列人整个历史里面一位很重要的人物，
好比摩西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
那上帝是用了好几位妇女来带出这一位摩西，
上帝用了好几位的妇女人物去带出了摩西，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思考一个题目，
今天我们要继续思考一个题目，
首先我们看一下在新约圣经里面似乎有一些经文表面上并不鼓励姐妹来侍奉，
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在新约圣经里面是不是有些经文表面上是不赞成姊妹去侍奉呢？
而且我们可能也会另外有别的想法，
又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
现在在教会在各方面在机构姐妹起来侍奉的比较多，
今天在社会在教会里面姊妹起来侍奉的比较多，
就是比过去多一点，
比过去多了一点，
甚至有一些教会有女牧师，
甚至有些教会有女牧师，
我们会不会怀疑这是因为我们受社会女权运动的影响，
我们会不会怀疑是不是因为受到女权运动的影响呢？
所以教会也要跟上了，
所以教会也都会跟上，
也鼓励姐妹起来侍奉了，
也都鼓励姊妹一起来侍奉，
是这样吗？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要从圣经来看，我们昨天所看的，我们发现其实上帝在侍奉上并不分男女，
我们今天要由圣经看，其实神在侍奉当中并不分男或者女，
虽然我们晓得男女有别，
虽然我们知道男女是有别，
但是上帝喜悦男子的奉献跟男子的侍奉，同样也喜悦女子的奉献，女子的侍奉。
其实神都是喜悦男子同女子的侍奉，同埋奉献。
那 常常将我们为难的，特别是保罗写的两段的经文。
常常叫我们觉得很为难的是保罗所写的两段的经文。
我们现在先用一点时间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先用一点时间来看一下。
请各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请各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我们要看三十四。
我们要看第三十四节。
到四十节。
到四十节。
三十四节开始。十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在我们常用的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其实这一段圣经有一个标题。
在我们常用的和合本当中，其实这段经文是有个标题。
妇女不宜在会中讲道，是不是？
妇女不宜在会中讲道。
首先我要声明一下。
首先我要声明一下。
这种的标题不是在圣经原来有的。
这种的标题在圣经上面本来是没有的。
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
是后来的人加
上去，所以这不是圣经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不算是圣经的一部分。
加上去好像原本是要帮助我们去更明白这一段说什么。
加上去的原意好像是帮助我们更加明白这段圣经是讲什么。
但是有个时候很可惜，也让我们误解了圣经。
但有些时候很可惜，也都会令到我们会误解了圣经。
那我们先把这段圣经 请各位听我读一读。
请各位听我读一读。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用广东话读了啊。但是这一段圣经，如果我们要真正明白，其实我们应该要回到从二十六节来读。
如果我们要清楚明白这段圣经，其实我们应该由二十六节开始读。
所以我现在再回到二十六节，我要把二十六节到三十三节再读。
所以我现在要回到二十六节，由二十六节读到去三十三节。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第三十三节圣经，在这里的第三十三节，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在这里的第三十三节圣经，这里讲到话，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可以说是这一段圣经最主要的一个观点。
可以说是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点。
使徒保罗在这一章书里面，他是教导哥林多教会在聚会里面应该要怎么样保持有次序。
在这里保罗是最重要系统向哥林多教会是教导他们在聚会中的次序。
在聚会里面应该是有次序的，不应该是混乱的。
在聚会当中应该有次序，应该会是混乱的。
初期教会的这项聚会的方式，我们现在不是很能够了解。
初期教会的一些方式，我们现在不能够很了解。
现在我们常常只有一位人在前面来传讲神的话。
而家我哋通常都有一位喺前面喺度传讲神嘅话
啊，传道的在那里传讲神的话啊，
传道嘅喺台前传讲神嘅话。
但是在初期的教会，这里说，其实，在会众里面，人人都可以因为神的感动来分享神的话。
但喺初期教会当中，可能讲到系好多人都可以嚟到台前系分享神嘅话。
你注意看二十六节说，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
你留意一下喺第二十六节嗰度讲到，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
这是一种比较自由的聚会的方式。
呢一种系一种比较自由嘅方式。
啊。他是鼓励说，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圣灵，我们有神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可以起来按照神的感动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这就是讲到可能每一个人受到圣灵的感动，都可以来到台前同别人一起到分享。
但是要注意，这样的分享不能同时好多人一起讲。
但要注意到这种的分享，我们不能够 很多人一起的同时间到分享，
否则这个会场就会很混乱。
否则这个会场就很混乱了。
那如果有人所说的话是别人听不明白的，
又或者如果有些人讲的话是其他人不明白的呢，
需要有人来翻出来，
也需要有人翻出来。
那这里说的方言，
这个讲的方言，
我今天就不多用时间去讲了。
我今天就不多用时间去讲了，
因为事实上有不同的解释。
因为事实上是有不同的解释
啊，至少现在我讲国语当中有一些不明白的，所以有一个人给我，有一位姐妹给我翻译。
啊，好似而家我喺度讲国语，但有啲当中嘅人唔明白嘅，就需要有广东话嘅翻译。
啊，但是有人想这里的方言可能是一种就是称颂神，因为圣灵的感动是人自己根本听不明白。
但系呢度讲嘅方言系可甚至系。一啲系有人认为系神嘅感动，系其他人唔能够明白嘅。
但是无论怎么样，
但无论系点样，
弟兄姐妹起来的分享，
弟兄姊妹起嚟嘅分享，
有一个主要的作用，
有一个主要嘅作用，
就是能够彼此造就。
但系就系彼此嘅造就。
那，如果某一个人起来所讲的，别人听不明白。
如果某一个人起身所讲的但其他人而不明白的呢，
或者听不懂，
或者听不懂，
就失去这个造就的功能，
就失去了这个造就的功能
啊。所以保罗在二十八节说，
所以保罗在二十八节就说，
若没有人翻，
如果没有人翻，
就当在会中闭口，
就当在会中闭口，
就不要说了，
就不要讲了
啊，自己对神说就好了，
自己对神所讲的就好了。
那还有讲到的分享神的话的，
仲有就是所讲到分享神的话呢，
他在二十九节说，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
二十九节那里讲到，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
就是轮流来，
就是轮流来。
那其余的呢，就当慎思明辨，
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
就坐着的我们要仔细的听，听了要去想，
就坐在这里的仔细去听，听了就要去想。
如果旁边另外有人又得了上帝的感动，
或者旁边另外又有人得到上帝的感动，
那起先说话的也要闭口，
起先所讲讲说话的都应该闭口。
所以这里提到闭口，闭口一再的提到这个闭口，
所以这里一次又两次地讲到闭口，
主要是为了要维持聚会当中应该有安静有次序，
主要是讲到聚会之中是应该有安静有次序，
好像不会混乱，
好叫他们不去。
然后接着三十四节就提到妇女了，
然后三十四节就提到妇女了，
他说妇女在会中也要不闭口不言，
这里讲到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
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
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
底下说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准要顺服，
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法所说的，
正如律法所说的，
他们要学什么，
他们要学什么，
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
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
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
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
大家注意在这两节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讲道，是不是？
大家注意在这两节里面其实从来都没有讲到提到讲道这两个字，
只是说他们说话，他们要学，他们要问，
即是讲到他们说话要去学要去问。
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聚会里头，
我们能够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这个聚会的里面，
或者在教会的聚会当中，
或者在教会的聚会当中，
台上面有人在讲，
台上面有人在讲，
我坐在下头，我听不明白，
我坐在下面我听，
我心里很急，
心里面就很急，
我就掉头赶紧去拍拍他，
我们就立刻会拍下隔壁那个，
他在讲什么啊？
他在讲什么呢？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呢？
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对聚会的秩序有什么影响吗？
你可不可以想象这个对一个聚会 有多少影响呢？
如果不止我一个问，旁边后面另外有人问，那里又有人问，
如果不止我一个问，前面那个又问，后面那个又问，
那整个会场不是很混乱吗？
那整个会场是不是会很混乱呢？
保罗说不要这样，
保罗说不要这样，
都是为了让你们不发问，
不是不准你们发问，
你发问的时候你等待回家再问，
如果你要发问你回到家再问，
而且这里特别是指到说，就是已经结婚的人你要问，你回家问你的丈夫，
特别在这里讲到如果结了婚的你可以回家问你的丈夫。
所以我自己从这一段圣经的领会，
所以我自己在这段经文的领会
也是有不少的参考书也有同样的见解，
亦都有不少的参考书亦都有这样的见解，
整个应该34到后面应该跟前面的连在一起，
是由34节至到后面是应该跟前面是连在一起的，
整个讲到这个聚会当中的次序，
整个聚会当中的次序，
而不是讲妇女该不该讲道，
而不是讲话妇女究竟应不应该讲道。
各位有什么问题吗？
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的经文，
我们再来看另一段的经文，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也是保罗的书信，
亦都是保罗的书信，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我们要看第八节到第十五节，
我们要看第八节到第十五节，
这里是保罗写信给一位年轻的传道提摩太，
这个讲到保罗写信给一位年轻的传道提摩太，
只是他在教会里面许多他该处理注意的事情，
只是他很多在教会应该处理的事情。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请听我从第八节开始读，
请听我从第八节开始读，
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慈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一段的圣经首先开始从第八节第九节，保罗是教导在教会当中一般的弟兄姐妹该注意的事情，
这段的经文开始第八第九节是讲到一些弟兄姊妹在教会应该所注意的事情，
男的女的这两个字都是众数的，在原文的文法上，
在这里来讲男的女的这里用词是众数，在原文上面是这样用的，
所以是一个普遍的一种的说法，
所以是一个普遍的说法。
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愿意弟兄们没有愤怒没有争执没有争论，常常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所以保罗这里就是讲到，我愿弟兄们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就是愿意教会的弟兄有这么的一个好的习惯，
就愿意弟兄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这么好的习惯。
那至于姐妹呢？
至于姊妹呢？
他也提醒他们，
他都亦都提醒他们
他说又愿女人，这又是众数的一个字 women 这
里亦都是讲到女人的众数 women
要廉耻自守，
要廉耻自守，
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
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
注意女子应该在衣装上面要非常的注意，
注意女子在衣裳的方面要非常注意
啊，以正派的衣裳，
以正派的衣裳。
那他说不要用好像特别的头发啦、黄金啦、珍珠啦各样的首饰来作为装饰，
是不需要用偏化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
但是只是要用善行为他的装饰，
但是只是要用善行为他的装饰
啊。上帝还看重的不是这些表面的东西，
上帝所看重的并不是一些表面的装饰，
它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行为，
而是看我们的内心和行为。
他说这才与自称是敬畏神的女人相宜，
所以这个讲这才与自称是敬帝敬上帝的女人相宜。
那从十一节开始，
从第十一节开始，
这里提到女人跟男人呢，就是单数的。
在这里开始呢，第十一节就讲到女人和男人呢，就是单数了。
所以有许多的圣经学者相信，他后面这一段是特别是针对着夫妇之间而讲的。
所以有很多圣经学者呢，在这里就认为这里是针对夫妇来讲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做妻子的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
所以这里可以译作为妻子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
十二节说，我不许做妻子的经常去教导，也不许他辖管他的丈夫。
咁第十二节咧就可以译作，我不许妻子经常讲道，也不许他辖管男人。
这个讲道事实上原来不是讲道的那个字，原来是教训的意思，是教导的意思。不许做妻子的常常是盯着她的丈夫要叫他。
这个讲道呢，就不是我们现在所用的讲道，其实 是作为呢，应该是说教训，就是说不希望个做妻子的呢经常去教训个丈夫。
也不许她去辖管她的丈夫，
你都不准她去辖管她的丈夫。
您听懂吗？
你
明白吗？
你明白了。
他说只要沉静，
他说只要沉静
啊。接着他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
那这是头一对的夫妇了啊。
这个就是头一对的夫妇。
他说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就是夏娃被引诱陷在罪里。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入罪里。
然后十五节就说，然而女子这个又变成一个众数来普遍来说了，就是女子结婚生孩子了。
因为第十五节那里讲到的女人呢，现在又变成了众数了。
他说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这里讲到话，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这里在这一段里面特别注意，有一个字用了两次，这个自守。
在这段经文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有个字自守是用了两次，
第九节，
第九节，
还有最后第十五节，
在第九节和最后在第十五节。
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它都是说到普遍的妇人。
在这两节经文上面都是讲到普遍的妇人，
是一个众数的女子，
是一个众数的女子。
那什么是自守呢？
什么是自守呢？
它的原文有这样的意思，
原文有这样的意思，
就是一个妇女她甘心约束她自己的自由。
就是一个妇女甘心去约束她自己的自由。
为什么要约束她自己的自由呢？
为什么要约束她自己的自由呢？
因为她明白上帝造男造女有她一定的次序，
因为明白上帝造男造女是有一定的次序，
因此他甘心啊这样子，
因此而他甘心是这样。
当他结婚做妻子了，
当他结婚做妻子了，
他不要去辖管他的丈夫，
他不要去辖管他的丈夫，
他承认神创造的时候的次序，
而承认神造人的次序。
男的是头，
男的是头，
其实不只表示权威，
其实不是单是讲的权威，
也表示说他是一个供应的，
也都表示他是一个供应的，
他是保护的，
他是保护的，
他是来帮助，他是来成全他的妻子的，
他是来帮助 成全他的妻子的。
所以这里在第九节在第十五节这样同样重复的提到这个自守。
所以在这里第九节和第十五节重复地提到这个自守。
那中间讲到这个一个男子一个女子啊，
中间讲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就让我们看出这里是讲到这种夫妻之间的关系，
就给我们看到是讲到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那神就愿意女子养成一种好像彼得所说的一种温柔安静的品格，
就在这里讲到好像彼得所说的女子的温柔的品格
这个安静并不等于说总是不说话，
安静并不是讲到话你不出声，
其实是里面的人的一种温柔安静，
其实是一个内在的温柔和安静，
有谦卑的意思，
有谦卑的意思，
而且甘愿的顺服她的丈夫，
而且是甘愿的顺服她的丈夫。
我们不能够想象圣经是说做女子的要顺服所有的男子，对不对？
我们不能够想象圣经里面讲到女子要顺服所有的男子，
这不可能的事，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圣经实在也没有这么说
圣经实在也都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段的圣经他讲到一个男子一个女子，
所以我们相信圣经在这里讲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他是指着夫妻之间说的，
是指着夫妻之间所讲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问题呢？
请说这位姐妹说，那这样说来女子是应不应该讲道？
这位姐妹就有个问题，就说究竟女人应不应该讲道呢？
很好，我们
如果有个女人，即如果有女人有女仔，你真的有那个讲道的恩赐，那她是不是应该
这个姐妹说，如果有一个姐妹神真是给她有讲道的恩赐，那她是不是应该讲道呢？
如果一个姐妹真的有讲道的恩赐，她是不是应该讲道呢？
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我们再来翻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我们要读第二节，
我们要读第二节
一直到第五节，
一直到第五节，
还是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信呢？他说，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在这里你注意第五节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在这里第五节讲到话，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那从这一节的经文，首先我们了解，其实从初期教会有没有姐妹讲道？
在这圣经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看到究竟其实初期的教会有没有女人讲道呢？
有没有？有有
有
有，只是这一段经文也说明了，当姐妹讲道的时候，她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
这一节的经文也都讲明，如果姐妹讲道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提到蒙头的事。
再提到蒙头的事，
那这个又引起不少的争论了哈。
这个又引起不少的争论。
今天有一些教会姐妹讲道是蒙着头的。
而家仲有一啲教会嘅姊妹，如果要讲到咧，要蒙住头，
要戴着帽子的，
要戴帽嘅。
我现在头上是没有什么看得见的东西了。
我而家头上冇咩睇得见嘅东西，
除了我的头发，
除咗我的头发之外。
那所以回答那个姐妹的问题，首先我们说姐妹是可以讲到的，从圣经这里看。
所以从圣经呢度睇，我哋回答呢个问题就系姊妹系可以讲到。
但是我们要不要还谈蒙头这个事呢？
那我们仲应不应该讲蒙头这件事呢？
昨天问题回答说有问，
回答的。
你们都听了昨天的问题解答吗？
没有。
多少人没有听到？哦，所以今天你不要错过问题解答。
今天你不要再错过问题解答了。
那我很简单的讲一下，关于蒙头，我们需要注意这里所提的不是讲只是男女的这个问题啊。你注意说啊，从第三节说基督是个人的头，
在这里讲到话蒙头不是男女的问题，而你看到第三节讲到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上帝是基督的头，
上帝是基督的头，
这三重的关系我们必须在这个在这个观念里面去了解蒙头的这件事。
在这三个的关系里面，我们必须从这里是看到蒙头的关系。
上帝是基督的头，
上帝是基督的头，
三而一的上帝是一个非常是一个奥秘，对我们人来说
三为一的真神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奥秘。
但是当神子到了地上来，
当神子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甘心谦卑他自己，
他甘心谦卑自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取了奴仆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子，
成为人的样子，
他甘心伏在天父底下，是吗？
他甘心伏在天父的底下
所以他一方面说我与父原为一，
所以他说我与父原为一
但是他同时也说只做的事不是单凭的自己，我看见父怎么做我就怎么行，
但他都说话只怎样做事都是看着父，
他不是好像向神宣告说我是独立的，
他不是说同神说我已经是独立的，
我凭我自己做，
我凭我自己做，
不是，他说我看见父神怎么说，
他说我看见父神怎么做，
父差我来，
父差我来，
我要做成他的功，
我要做成他的功，
所以上帝是基督的头，
所以上帝就是基督的头，
基督甘心服在上帝之下，
基督甘心服在上帝的之下，
在教会里，
在教会里面，
基督是个人的头，
基督也是个人的头，
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都欢喜的服在他的权柄之下，
我们都甘心的服在他的权柄之上，
因为他救了我们，
因为他救了我们，
本来我们就是属于他的，
本来我们就属于他的，
那是在这样的一个了解之下，
在一个这样的了解之下，
在夫妻的关系里面，
在夫妻的关系里面，
男人是女人的头，
男人就是女人的头，
就好像提摩太前书讲到女子要自守，
就好像提摩太前书那里讲到女人要自守，
女子也是甘心乐意的，
女子也是甘心乐意的，
服在妻子，服在丈夫的权柄之下，
服在丈夫的权柄之下，
因为上帝是定了这样的一个次序，
因为上帝是这样定了这个次序，
那当然上帝爱耶稣，
当然上帝爱耶稣，
基督爱教会，
基督也都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为教会舍己，
所以圣灵也说丈夫要爱他的妻子，
所以圣经也都说丈夫爱他的妻子，
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因为基督爱教会，
因为基督爱教会，
所以教会甘心地服在他的底下，
所以教会甘心地服在他的底下，
如果一个丈夫他像主爱他的教会这样爱他的妻子，
如果一个丈夫好像上帝爱教会这样去爱他的妻子，
妻子是不是也欢欢喜喜服在他的底下，
妻子是不是也都欢欢喜喜服在他的底下，
当然我们做姐妹的，
当然我们做姐妹，
我们不能以这个为借口，
我们不能够以这个做借口，
你还没有这样爱我，
你还没这样爱我，
我才不能服你，
我不能这样服你，
没有人是完全的，
没人是完全的，
我们不能够用这样的心，
你不能够这样行，
那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这里讲到女人讲到祷告她蒙头，
这里讲到女人讲到祷告要蒙头
很多人相信蒙头是表示权柄，显出她有这样的权柄，
很多人认为蒙头是显明她有这样的权柄，
并不是说显出她服权柄，
并不是显出他服权柄，
那这个跟当时的文化背景很有相关，
这个跟他当时的文化背景很有相关，
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在希腊，
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希腊
一般如果是正经的妇女，
一般正经的妇女，
她们头发不是剪得很短，
她们头发不会剪得很短
但是是那些妓女，
但是那些妓女
头发会很短，
头发会很短，
甚至于剃了头，
甚至剃了头。
那如果基督徒的妇女，
如果基督徒的妇女，
哦，我现在自由了，
我现在自由了，
耶稣救了我了，
耶稣救了
我不需要受这些约束了，
我不需要受这些，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我喜欢怎样，
我头发剪得多短没人管我，
我的头发剪到几短都没人会理我。
保罗说这不对，
保罗说这个不对，
因为别人看你像什么体统，
因为别人看你像什么体统呢，
外面那些道德败坏的女子是那样的，
外面道德败坏的女子是这样的，
你能够，你难道也要像他们一样吗？
难道你也都要跟外面的女子一样吗？
所以尤其你要站起来，你要分享神的话，
尤其你要站起来分享神的话的时候，
你是不是该特别的注意，
你是不是应该特别的注意，
所以蒙头表明你是一个已经得救的人，有神的权柄在你的身上，你把你所领受的跟别人来分享。
蒙头是代表你已经接受了神，而你都有神的权柄去传讲神的话。
那下一等一下我们再讲到在我们服事当中的一些可能有的困难。
在以下来我们等等我们都会讲一下服事当中的一些困难。
我们再提到这个弟兄跟姐妹之间我们要怎么样配搭，
我们都会提到弟兄和姐妹之间应该怎么样配搭。
我只简现在我先这么说，因为我们提到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是这样讲，因为我们提到这个问题。
我自己在一个教会里当传道，
我自己在一个教会里面做传道，
教会有长老有牧师，
教会里面有长老有牧师，
我也在教会里有讲道，
我在教会里面也都有讲道，
我跟他们一同配搭侍奉，
我跟他们一起配搭侍奉，
我不觉得我要我应该怎么说，不要说的误解了哈。我相信上帝造男造女的这个次序，
我相信上帝造男造女这个次序，
我是愿意在教会里面是弟兄领头的，
我愿意在教会当中是弟兄去领头，
教会的长老教会的牧师，
教会的长老教会的牧师，
我欢喜的去听从他们，
我开心的去到听从他们，
那他们也尊重我，
他们也都尊重我，
尊重我因为我也是上帝的使女，
他们尊重我因为我也都是上帝的使女。
那在教会所有的领导方面的事工，
在教会当中所有领导方面的事工，
当几位牧者跟长老跟传道他们一起为教会的事来商讨祷告，
当几位牧者长老一起商讨一起祷告的时候，
我也在他们的当中，
我也在他们的当中，
我也好像是他们当中一员，
我也都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
我们教会所使用的一个方式可以说是集体的领导，
我们教会所用的方式是整体的领导，
尽管在有一阵我们教会没有牧师，
我们曾经有一阵只是没有牧师，
我是唯一专职在那里牧会的，
我是唯一当时在那里牧会的，
但是教会有两位代职的长老，
但是当时教会当中有两位代职的长老，代职的长老，
代职的长老，那我也尊重他们，虽然他们不是全职，但是他们是教会的长老，
我也都尊重他们，虽然他们不是教会的
他们是教会的领袖，
我也都尊重他们，他们是教会的领袖，
所以这个同工方面我觉得需要我们彼此对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有一个了解，
所以在同工方面我相信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有所了解。
好，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
们首先讲到这里，那接着我们还要看的就是恩赐跟侍奉的关系，
我们所继续要看的是恩赐和侍奉的关系，
常常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不能参与什么侍奉了，因为我没有恩赐，
我们会说我们不能够参与这个侍奉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恩赐，
我们看某某人他有很多恩赐，
我们看某某人他有很多的恩赐，
他又会讲，
他又懂讲，
他又能唱，
他又能够唱，
他也很会教导人，
亦都识去教导人。
那我没有什么恩赐，
我冇咩恩赐。
有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就当着我们的借口了，
我们有时候当作这个是我们的
那我们现在要思想一下到底恩赐是什么
我们现在要思想一下到底恩赐是什么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恩赐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恩赐
我们能发掘我们的恩赐吗
我们能不能够发掘我们的恩赐呢
我们来看几节的圣经
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
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四到第七节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第四到第七节
第四到第七节
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他这么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恩赐是什么呢
恩赐是什么呢
这里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
这里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
他说我为你们常常感谢神
他说我为你们常常感谢神
因为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你们的恩惠
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恩惠英文就会翻译成 grace
因为在英文翻译为 grace
他说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
口才知识都全备
口才知识都全备
然后下面又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在下面也都讲话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所以恩赐是人领受上帝恩惠的结果
所以恩赐是人领受神的恩惠的结果
事实上在原文这个 charisma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原文 charisma 就是有这个意思
charis 是恩典恩惠
charis 是恩典恩惠
后面加了这个 ma ma
后面加了这个 ma
表示这个恩赐是来自神的恩典神的恩惠
表示这个恩赐是来自神的恩典神的恩惠
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问题很多的教会
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问题很多的教会
但是保罗说我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你们都领受了神丰富的恩典
但保罗也都要为到他们感谢神因为他们领受了神很多的恩惠
而且你们的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加上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及人的
就是神赐给他们许许多多的恩赐
所以神是赐了给他们很多的恩赐
那如果你说恩赐是从神的恩典而来
如果你说如果是恩赐是受神的恩典而来的
那这个恩赐是为什么呢
这个恩赐是为了什么的呢
我们能不能够再确定一点再具体一点给恩赐下一个定义呢
我们能不能够再具体一点给恩赐一个定义呢
如果我们要下定义我们可以这么说
如果我们要落下定义可以这样讲
恩赐是三一的真神所赐的
恩赐是三一的真神所赐的
它是为了一个特定的需要
它是为了一个特定的需要
给人有特定的能力
给人有特定的能力
可以说出或者做出
可以说出或者做出
一些人本来自己不能说不能做的
这个人本来他不能够讲不能够做的一些事情
那是为了要完成神自己的心意
为了是要完成神的心意
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到圣灵降临的时候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看到圣灵降临的时候
当时耶路撒冷有各地回来的犹太人
当时在耶路撒冷有各地回来的犹太人
来到耶路撒冷庆祝五旬节
来到耶路撒冷庆祝五旬节
上帝选择在那一刻把圣灵浇灌下来
上帝就选择了那一刻将圣灵由天上浇灌下来
浇灌到所有主的门徒120个门徒的身上然后上帝在那个时刻给他们满有圣灵而且有一种能力能够说出别国的方言恩赐不一定是长久的
所以有时候恩赐并不是长久
就是为了当时一种特殊的需要
是为了当时特定的一种的需要，
上帝三一的真神赐给人这样的一个能力，
上帝三一的真神赐给人有这个能力。
那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吗？
那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呢？
我们看一看圣经怎么说。
我们看一看圣经怎么说。
首先还是哥林多前书，我们看第十二章。
首先翻翻去哥林多前书，我们看第十二章。
十二章第四节。
十二章第四节。
分别主却是一位，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医治。这里告诉我们啊，恩赐的确是三一的真神而来。
这个的确话俾我哋听，恩赐系由三一嘅真神而嚟嘅。
你提到圣灵，提到主耶稣基督，也提到父上帝。
这个才叫圣灵。
然后下面说是在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那你看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显在个人的身上。
第七节都讲话圣灵显在
个人身上，
这个众人，个人，
这些众人，个人，明显的就是
人人。 Thank you.
信心支取他的恩典能力，
然后我们用信心支取他的恩典和能力，
与弟兄姐妹一同去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
同弟兄姐妹一起去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
当我们用信心跨出那一步，
当我们用信心跨出了这一步，
在服侍的当中，我们发现到底神给了我什么的恩赐，
我们在服侍的当中就会发现究竟其实神给了我们什么恩赐。
大家听懂吗？
大家听得明白
吗？不是让我们坐在那里等我怎么发掘我的恩赐呢？
不是叫我坐在那里等我究竟怎么去发掘自己的恩赐呢？
也不是很冲动的去做这个做那个看看自己有没有恩赐，
也都不是很冲动的又去做一下这样做一下那样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恩赐呢？
乃是按部就班的，有安静祷告的时间，也有去观察的时间，
也是安静的在等候在神的面前的祈祷，去到观察，
而且跟弟兄姐妹一起，
而且是跟弟兄姊妹一起。
神的心意总是要叫我们彼此配搭，
神的心意总是叫我们互相的配搭。
我们在神的家里，神不喜悦我们什么事情去独断独行，
我们在神的家里，神不会喜悦我们是自己独行独断的。
基督徒不是一个独行侠，
基督徒不是一个独行侠，
我们是互为肢体，
我们互为肢体，
那这样去进行，
怎么进行呢？
我们得到神更大的祝福，
我们就会得到神更大的祝福。
那这个是从事工的需要方面去了解我们的恩赐，
这个就是从事工的方面去看我们的恩赐。
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个性方面啊，去来发掘我们的恩赐。
有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从我们的性格去发掘自己的恩赐，
或者从我们信主以前我们已经受到的一些的训练去发掘我们的恩赐，
或者一些从我们譬如信主之前受到的训练一些的恩赐
啊。我们想摩西，
我们想想摩西，
摩西长大的时候曾经在埃及他受过很好的教育，
摩西在埃及成长的时候曾经受过很好的教育，
他自己本来也有热心要救他的百姓，
他本来自己也有热心去救自己的百姓。
当他失败了以后，
当他失败了之后，
他就变得非常的灰心，
他就变得非常灰心。
神要拣选他，呼召他，
神要拣选他，呼召他，
他就一再的推搪，
他就一再的推搪，
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
他说我是笨口笨舌的人，
而我不会说话，
我不懂讲嘢，
他不知道说了多少遍，
他不知道自己讲了多少次。
但是以后我们看整个以色列历史的发展，
但在我们看以后以色列的发展的当中，
我们看他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我们看他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我们发现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领袖，对不对？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领袖，是不是呢？
所以他对自己没有信心，
他对自己没有信心。
那事实上他所受的教育，
但是其实他所受的教育呢，
神按照这个工作，神看到的那个需要，救以色列人的那个需要，
神看到去救以色列人这个需要，
当神呼召他的时候，
当神呼召他，
神肯定有够用的恩典给他，
神肯定有够用的恩典，
也有恩赐加在他的身上，
也有恩赐加在他的身上，
让他能够胜任这样的工作，
俾他能够胜任呢啲嘅工作。
所以有个时候我们在信主以前原来有的其实原来有的也是神所给的，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晓得。
所以有啲系喺我哋信主之前所受嘅训练，系都系神俾我哋嘅，不过当时我哋系唔知道。
有一些是音乐方面的，
有啲系音乐方面，
有一些人是文字方面的，
有啲系文字方面嘅咯。
好，这一些如果我们把它奉献在神的手里，
如果我哋将呢啲都系奉献喺神嘅手里，
我们去探索这些服事的机会，
我哋去利用呢啲嚟用喺侍奉嘅方面，
我们求神自己来成全他的心意。
我哋求神成全佢自己嘅心意，
来当作侍奉他我们所献上的，
去到侍奉佢奉献我哋自己所有嘅。
那这些也可以成为神能够用的恩赐。
呢啲亦都能够称为神所能够用嘅恩赐。
那恩赐跟我们原来的才干有什么不一样？
恩赐同我哋本来嘅才干有咩关系咧？
本来我很会拉琴，这位姐妹很会拉琴。
本来我识拉琴。
那但是这个能够成为我服侍主的一个恩赐吗？
但系呢个能唔能够成为我一个服侍神嘅恩赐咧？
它跟另外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同另一个好有名嘅音乐家有咩分别咧？
这个差别就在于我们做某一样事情，我们的动机最后的目的。
就是分别于我们做这件事情最背后的动机和目的，
而且也在于你行出来的时候对人的影响，
也都在于你行出来的时候对人的影响。
如果是出于三一的真神，
如果是出于三一的真神，
人自己的动机是为了要荣耀他，
人自己的动机是为了荣耀神，
人自己的能力不是凭自己，
人自己的能力就不是凭自己，
他所运用的不是来自他自己的能力，
他所运用的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
乃是来自上帝的能力，
乃是来自神的能力，
而别人所感受的，
而别人所感受的呢，
圣灵的工作在他们的心中，
圣灵的工作在他们的心中，
那这一切都印证了，
这一切都印证了，
那这样的服事，
这样的服事
是借着从上帝来的恩赐，
是藉着由神而来的恩赐，
可以明白吗？
你明白
吗？好，下面我们所剩余的时间，我想从比较实际方面我们来探讨一下姐妹的侍奉。
以后我想用剩余的时间探讨一下姐妹的侍奉。
刚刚我已经请各位举过手，说哪一些是已经结婚的哈，是不是？我已经请各位举过手，所以在我们当中还有不少单身的姐妹。
喺我哋当中亦都有唔少嘅单身姐妹。
所以我想我还是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谈一谈这个事情。
我想我都系用少少嘅时间讲一讲关于呢个嘅事情。
其实圣经也这么提醒我们。
其实圣经亦都咁样提醒我哋。
一个还没有结婚的人，他能够更专心的在神的事上。
一个未结婚的人能够在神的事上面更加专心。
而且实际在时间上也是比较更容易分配。
而且实际上在时间方面也都能够更加容易分配。
当然，单身不一定是还没有结婚。
当然，单身不一定是未结婚。
其实也可能是因为丈夫去世了，这也成为单身了。
可能是因为丈夫已经去世，他自己也都变成为单身。
还没有结婚也不见得说以后都不结婚。
未结婚的不等于他以后不会结婚。
他只是暂时还没有结婚。
只是暂时没结婚。
那所以事实上，无论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无论在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
其实这些都不能够成为我们说不侍奉神的一个借口。
这些都不能够成为我们不去侍奉神的一个借口。
但是当我们还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固然。
但是当我们还是一个人的时候，
固然我们真的能够更专心的来侍奉神。
固然我们是能够更加专心的来侍奉神。
可是虽然有这么的一个好处，
但是其实虽然有一个这样的好处，
那单身的时候也会引起一些其他的困难。
单身的时候也都会引起一些困难。
有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会觉得孤单寂寞。
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感到孤单和寂寞。
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会影响了我们的情绪。
所以我们就不见得真的能够很专心的侍奉神。
所以显得我们真的其实也都不是能够很专心的侍奉神。
所以实际上我们要怎么去克服这些。
所以实际上我们应该怎么克服这些呢？
有家的人说我时间不够用。
有家的人说我不够时间用。
单身的人说我比较有时间。
单身的话我比较有时间。
但是我的情绪常常不稳定。
但我情绪不稳定。
这都是人的问题。
这都是人的问题。
可是侍奉神，如果我们真看重了侍奉神。
但如果侍奉神我们真的看重去侍奉神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靠着神的恩典去胜过。
我们就要靠着神的恩典去胜过。
无论我今天是有家没有家。
无论我今天有家或者没家。
我在这里 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我在这里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单身的姐妹为了胜过这种我们心中可能有不平的起伏不定的情绪。
单身的姐妹为了去克服一些我们起伏不平的情绪，
我们必须要认定几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认定几件事情。
第一，我们的婚姻是神非常看重的。
我们的婚姻是神非常看重的。
既然他看重，他也愿意去负责，愿意去管理。
既然他看重，他都愿意负责，也都愿意去管理。
他起先造男造女。
起先神造男造女。
他为亚当预备了夏娃。
他为亚当预备了夏娃。
也可以说他为夏娃预备了亚当。
也都可以说他为夏娃预备了亚当。
所以我们需要有坚定的信心，知道这一件事神一定会掌管。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这个神一定会掌管这件事。
千万不让世人的想法，
千祈不要被世人的想法
或者一般社会上的观念，
或者一般社会上的观念，
你到了某某年龄你应该结婚了，
你到了某某年龄就应该结婚了，
或甚至于一些爱我们的人不知不觉所施加的压力，
或者一些爱我们的人不知不觉就给了一些压力，我们
让我们受这些的影响，
给了一些影响我们，
让我们必须要在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在亲近神的时候
常常把这件事重新奉献在神的手里，
经常将这件事再一次奉献在神的手里，
就是我的感情生活，我以后的婚姻，
就是我的感情生活，我以后的婚姻，
主啊，在这一件事上求你做主，
主啊，求你在这件上面作主，
求你带领我，
求你带领我，
求你保守我，
求你保守我，
帮助我在你面前有一个平安的心，
帮助我在你面前有一个平静的心。
我相信如果我们用敬畏用虔诚的心来仰望神，
我相信如果我用一个敬畏和虔诚的心去到神的面前，
让他在我的情绪，在我的情感，在我的思想各方面，意志各方面来做主，
让他为我的情绪，我的意志，我的心智各方面去做主的时候，
他能够帮助我们，
他能够帮助我们，
神的能力能够托住我们，
他的能力能够托住我们，
叫我们有平安的心来为他而活，来侍奉他，
叫我们有平安的心为他而活，去侍奉他。
那我们还要在生活上注意一些事情，
我们也都在生活上面注意这个事情。
当我们没有家的时候我们很自由，
当我们没有家的时候我们很自由，
当我们误用了自由就变成放纵了，
但是当我们不用了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变得放纵，
我们可以时间上面就乱七八糟，
我们可以时间上面就乱七八糟，
很没有条理，
很没有条理，
时间都浪费掉了，
时间都浪费掉了。
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养成一个有纪律的生活，
但我们是要靠着神的恩典去到养成一个有规律的生活。
那我们也很需要有姐妹，其他跟我差不多相似的姐妹，我们一起彼此提醒，彼此扶持。
我们需要有类似的姐妹，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
我们可以结成祷告的同伴，
我们可以结成为祷告的同伴，
大家一起去学习更爱主，
大家一起学习更加爱神，
彼此来鼓励，
彼此一起鼓励。
如果你很不习惯自己一个人住，
如果你很不喜欢一个人住呢，
你用祷告的心求你，求神为你预备一个 roommate，
求神为你预备一个同房，
最好也是主里的，我们可以一同在主面前追求长进，
最好也是在主里面的可以一起追求长进。
那这个就消除了好像是不单寂寞，有的时候一个人许多的事情都不晓得怎么办，
这样就可以消除了一些寂寞，可以帮助你到一些你不知道一些事情怎么办的时候。
那我们还要注意我们怎么跟弟兄相处，
我们都要注意怎么跟弟兄相处，
常常保持在我们的言语行为，在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表现上面应该是清清洁洁，
我们经常要在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表现，一个我们有一个
千万不要轻浮，
轻浮一定不可以轻浮，
不要随意就开玩笑，
不可以随意开玩笑。
我不是说我们要装着一个长脸，一个苦瓜脸，
我不是说我们经常都要苦埋口面，
但是我们应该庄重，
但我们要庄重，
我们要追求操练是别人会喜悦的一个姐妹，上帝会喜悦，人也会喜悦的。
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上帝喜欢我们的，也都成为弟兄会喜欢我们的姊妹。
如果上帝喜悦我们，
如果上帝喜悦我们，
人也会喜悦我们，
人也都会喜悦我们。
所以首要的我们要讨主的喜悦，
所以首要的我们要讨主的喜悦，
我们不要被外界的这些压力逼着我们人家是说你要时髦啊，别人才喜欢呢，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啊，人家才喜欢呢。
不要去被这个世界影响我们，不要听到人家说你要时髦啊，你要穿这个要穿那个。
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变成好像一个 tomboy，
但我们另一方面呢也都不要变得好像一个 tomboy，
好像我很自由了，就是跟一个男子没有太多的差别，完全在你的身上没有一个女的味道，那简直不好。
好似令到我哋好似一个男仔咁样，完全似翻一个女仔咁，亦都唔好。
好像很粗鲁啊！有的时候我们怎么坐、怎么站，我们都应该注意这些的事情。
好似我哋变得好粗鲁，我哋企，我哋点样坐，我哋都要注意下呢啲。
尤其我们今天在美国，
尤其我哋今日喺美国，
很可惜，美国的年轻人很不注意这些。
好可惜好多美国嘅年轻人都唔系好注意呢一啲。
我常常有的时候看到在一些公众场合的地方。
我成日喺一啲公共场所见到嘅地方，
看见女孩子坐的时候，
睇到女仔坐嘅时候，
她的腿怎么翘起来？
佢嘅腿点样翘起嚟？
甚至于腿放在这个椅子上面，
甚至系放喺张凳嘅上面。
这些事情今天都没有人教我们啦。
这些事情现在都没人教我们。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教我，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会教我们，
现在都不会教这些，
现在没人教了。
其实这些是很细微的事，
其实这些是一些很细微的，
确实有很多人会很注意的，
但也有很多人会注意的。
那尤其我相信男的会很注意一个女的她怎么样的表现，
尤其我会很相信一个男的会很注意一个女的怎么样去表现。
如果是一个敬畏神的弟兄，
如果一个敬畏神的弟兄，
他要找一个同伴，
他要找一个同伴，
他也当然要找一位敬畏神的姐妹，是不是？
他当然也要找一位敬畏神的姊妹，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事情。
我不要插得太远了啊。还有一点，我们要积极的去参与团契跟教会的生活。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很积极的参加教会和团契的生活。
这里我特别强调积极，
这里我特别强调是要自己积极
啊，不是说我去团契，我去教会就是参加了，
不是说我去参加团契参加教会就已经参加了。
团契教会有祷告会，我们去参加
团契，教会有祈祷会，我们可以去参加。
这个会帮助我们了解整个团契教会的需要，
会帮助我们更加了解整个教会的需要。
有什么我可以参与侍奉的？
有什么我们可以参与侍奉的呢？
也帮助我跟弟兄姐妹有更靠近的邻里的交通，
也都帮助我们能够跟弟兄有弟兄姐妹有更加亲密的邻里交通。
所以请姐妹们，你们要主动去参与。
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主动去参与。
特别如果你换了一个学校，换了一个地方，不一定要等人来请你。
特别是当你换了一个学校，换了一个地方，不是一定要等人来请。
虽然我们的个性往往是比较内向，
虽然我们的个性往往是比较内向，
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可以主动。
但在主里面我们可以主动，
尤其是关心团契，这是神所喜悦的。
尤其是关心团契，
关心教会，
关心教会，这些是神所喜悦的。
那有家庭的姐妹们，
有家庭的姊妹们，
我相信你已经在教会参加不同的服事。
我相信你在教会都参加不同的服事。
但这里我有一个的建议，
在这里我有一个建议，
也许你可以去尝试的，
或者你可以尝试。
特别如果你已经有孩子，
特别你已经是有孩子，
在美国目前的学校，
在美国目前的学校里面，
有许多时候他们对我们孩子的教育不一定是我们完全认同的。
在学校里面对我们小孩的教育，我们不是完全的赞同，
但是我们没有什么办法，
但我们没什么办法，
我们不见得一定有能力送他们到私立的学校，
我们不见得一定有能力送去一些私立的学校。
但是我觉得在主里面我们有很好的办法，
但在主里面我们有很好的办法。
我知道在美国的教会当中有一个叫做 Concerned Mom 的这么的一个 fellowship。
我知道在 美国教会当中有一个 concern mom 的fellowship，
意思就是关一个一个团契都是关心的母亲。
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为一个关心的一团关心的母亲系喺埋一齐。
他们做什么呢？
佢哋做咩咧？
他们经常聚在一起。
佢哋经常聚埋一齐。
最主要的一个事工。
最主要一个事工。
就是代祷。
就系代祷。
为谁代祷呢？
为边个代祷咧？
为自己的孩子代祷，首先。
首先是为自己的孩子去代祷，
为他们的教室代祷，
为他们的先生去代祷，
为他们的学校代祷，
为他们的学校代祷。
我相信上帝的大能，
我相信上帝的大能，
借着这些姐妹们敬虔的祷告，
借着这些姐妹们敬虔的祷告，
他能够保守我们的孩子，
能够保守我们的孩子，
他也看顾他们所读的这些的学校，
也都看顾他们所读的这些学校。
那我希望在座的已经有孩子的母亲们，
我希望在座已经有孩子的母亲们，
你思考可以怎么样去推行这样的事，
你可以去考虑一下怎样推行这些，
或者你找到教会有一些姐妹跟你是同一个区的，同一个校区的，
或者你在教会当中找到其他一些同你同一个校区的母亲，
你们开始这样的一些团契，
你们开始这些这样的团契，
一些代祷的细胞，
一些代祷的
那事实上在姐妹的侍奉真的非常的广，是我们可以不断在神面前来寻求。
其实在姐妹的侍奉上面是很广的，你可以不断在神里面的寻求。
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常常有同心的祷告，
但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都有 同心的祈祷，
就是跟我们所配搭的这些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有同心的祷告。
就喺同我哋配搭当中嘅弟兄姊妹，我哋有经常嘅同心祈祷。
啊，同时彼此代祷。
同时彼此嘅代祷。
那在我们所有的侍奉里面，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一项。
喺我哋所有嘅侍奉里面，我哋千祈唔好忘记咗一样嘢，
就是传主耶稣的好信息。
就系传主耶稣嘅好信息。
就是主耶稣爱世人的这个好信息。
就系主耶稣爱世人呢个信息。
你不能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我就不能传。
你唔可以话你冇传福音嘅恩赐，所以你就唔去传。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见证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但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见证主耶稣喺我哋身上嘅恩典。
这个就是你领人归主的第一步了。
这个就是你领人归主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 不需要再去说我有没有传福音的恩赐，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讲我有没有传福音的恩赐。
只要你尝过救恩的滋味，
只要你尝过救恩的滋味，
你就可以去关心另外一个人，
你就可以关心另外
一个人，把你所尝的跟他分享，
将你所尝的跟他去分享。
唯有这样是会带来一个永久的果效，
唯有是这样才会带来一个永久的果效。
因为人人都需要救主，
因为人人都需要救主，
那你我也都可以做这件事，
你和我都可以做这件事。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谢谢，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造我们是那样的独特，
你造我们是那么独特，
你又是那样的爱我们，
你又这么爱我们，
你给我们有游戏的心肠，
你给我们有游戏的心肠，
你给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看得更细微，
你给我们在更多的事情上看得更加细微。
我们谢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求主加添我们的爱心跟怜悯人的心，
我们求主加添我们的爱心和怜悯人的心，
也常常吸引我们天天的来亲近你，
也都吸引我们经常来到日日去亲近你，
好像我们支取你的力量恩典，
好叫我们来到支取你的力量和恩典，
开启我们的眼睛，
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周遭团契教会周遭人的需要，
让我们看到周遭教会和团契的需要，
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胜过我们心里可能内心可能有的各样的软弱，
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胜过我们心中一切的软弱，
让我们汲取你的能力去侍奉你服侍人，
让我们汲取你的力量去侍奉你服侍人，
特别是把主耶稣爱世人的好消息传出去，
特别是将主耶稣爱世人的好消息传出去，
求你恩待我们，
求你恩待我们，
求主赐福这两堂来参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求主恩待这两堂来参加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主啊，你大大的使用我们，
主啊，你大大的使用我们，
成为多人的祝福，
成为多人的祝福，
荣耀归于天父，
荣耀归于天父，
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